你没有办法出现在一个贴着你巨幅海报的赛场上，
然后不跑完，
你没跑完，
对，
你中间腿不行了。
我说一诺，你先把衣服穿上，别感冒了。你知道他当时并没有停下来哭，咧着嘴说：“不行，这是客户主推款。
”我觉得跑步是一个没有门槛的事儿，然后在这个里面也不应该有那种鄙视链，
就是你的主场各有故事，没有该是什么样，主场就是跑出自己喜欢的样。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宁浪别野，
这里是城市浪人的海边乌托邦，
我们的 WiFi 密码是
Go Surf 666。
欢迎回来，我是现在刚刚回到北京的家，坐在懒人沙发里享受着我们家艺术气息的老爷。
大家好，我是昨天跑完半马，今天就回了北京做了一个大保健的悠悠。
我是昨天跑完半马就杀回北京，快乐的把自己喝大，今天在宿醉还去拉伸了的一诺。
哎，我想我们这期是周三发 对吧？那周三发的时候，可能那个飞福来的播客可能已经发了，所以大家毫无意外的，而且关注我们小红书的人啊什么的，毫无意外的知道我们今天必须要聊这个话题。
我觉得此刻大家应该先暂停手下的事情，给我们鼓掌，
鼓掌，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再鼓吧，鼓吧，
先鼓2块钱呢，
对，
再接着唠。
因为我们这周末，我悠悠一诺我们三个干了一件大事儿，就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对于很多跑圈的人来说，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小的事儿，但是对于我们仨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马拉松，虽然是个半马，用姥姥的话说，
半
马不是马拉松。
看一诺表情，
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玩命啊，这是拿命在玩啊，
拿命在挣钱，
可不，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三个，如果你在甚至在一个月之前问我们说，哎，你们仨会跑半马吗？我们绝对就是跟我们毫不相关这件事儿，
你知道吗？我年前拍的最后一个视频是一个跑龙的视频，
嗯，
那条视频跑了大概6公里，是一个我当时觉得非常舒适的跑步的距离。然后呢，我就跑到了一个饮品店，好死不死，那个饮品店里有一本书叫《答案之书》。你们知道吧、
嗯、
我知道，
就是一个可以翻开随意一页、
嗯、
它就是一句话来对应、嗯、你心里要问一个问题，然后再随机翻开一页，它会给你一个答案。
OK，
对，然后当时我拍视频，我就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问了这个问题，我人生会不会跑一次马拉松，然后翻开以后他给我那个答案很尴尬，他说请遵循你最开始的心愿。我当时想那就是不跑啊。我就是当时想那我人生应该是与马拉松无缘了。
但你没问半马，毕竟
半
马不算马、
啊、
半马不算马拉松。
咱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讲故事，从咱们大概为什么会决定跑这个马拉松，以及到最后咱们整个这过程，好吧、
嗯、
你们俩先说。
其实我们先对齐一下这个时间点，是有一天在宁浪别野，老爷突然很兴奋地说我报了个半马。
不是，我当时在拍 vlog， 那
vlog
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去那个 B 站或者是什么小红书可以看这个 vlog。 我当时在对着那个视频说，我说因为我不到2周了就距离我的首个半马、嗯、我说所以现在我要拉着悠悠和一诺去练。
然后我们俩默默抬起头，一副要死不活
的
表情。
对，他们俩默默抬起头说你说的是下周日的那个上海半马吗？
然后发现哦，原来我们家要
去的是同一个半马。
救命。
对，
对，然后再回溯一下我们俩是怎么有半马这个事儿的、嗯、是这样，我的视角是这确实是一个客户的邀请，上海这个女子半马的赞助商 New Balance， 是 New Balance 邀请说这次也想穿他们的新的跑鞋，然后他们家的装备，然后邀请我参加一下半马拍一个 vlog， 然后同时在前期还会配合他们拍一些就是半马的宣传照、嗯、然后当时问的时候是几月呀，可能是2月中下旬，就是春节前后那段时间
啊。春节前后你们就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
我是春节前，
但是那会儿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氛围里，他说三月份的时候的事儿，我就觉得
是
下辈子的事儿。
不，但是当时他跟你说的时候已经告知你了，你得去跑这个半马，对吗？
对呀、啊。
所以你答应他的时候，你就是知道你会出现在那个半马了。
对，但是他一开始只是询单，就是朋友们博主的商业合作是有一个流程的，一开始询单报价，然后后面好可能还得沟通一段时间，不一定问了你就真选你就
对对对
就确定这事儿，就是还有很大的未知数，属于八字刚一撇还没画完的那个阶段。我当时就想，真要去到时候练练呗，先答应着再说，再说了
钱先揣兜里。
不是，我想说这市面上这么多能跑步的博主呢，人家也不一定选
他。最后定下来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是啊，那么多跑步博主
还真就选我
了。还真选我了。
对，
我当时确实
在此，其实我能说我心里也有这个疑问。
对啊，很奇怪啊。嗯，
可能我觉得啊 New Balance 是不是想让跑马跑半马这件事儿，对吧，更大众化，不是只有精英跑者。
其实我觉得
确实是，
确实是、
嗯、
因为他们最早找我开电话会的时候就是跟我说，一农说我们今年要跟一些跑步爱好者有一些深度的合作，然后说我们知道你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跑渣，因为我一直确实是一个跑渣，且我做的内容也都是跟跑渣相关的。他说呢，你就代表了这个大众跑者。然后当时他说的是年后我们要来拍一个 KV 就是这个主视觉的这个海报图，然后他很隐晦，他把这个半马模糊到在我的概念里。他说哦，我们三月十号有一个女性的跑步活动，哦，是个小半马，然后那个就是就是，但是啊，我知道你那个一农不用跑下来，就是你可以不跑，我们还有那个快乐跑，我们还有就是5公里跑，然后最多你可以跑个10公里你就可以结束了。我那我当然是好呀，那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从来就没有真的觉得我要去跑这个半马。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原来要去跑这个半马呢？
我跟你说，我的心态是在两个事儿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个事儿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不是答应了奥斯卡那个跑团 ORC 大年初六去跑北京的地铁2号线吗？
嗯，
他那个2号线有24点多公里，他邀请我的那天是我们公司团建。我喝了点酒，然后呢化妆师也要去，还有阿苗也要去、嗯、然后他说没事儿，一农你跑不下来你就走，或者是你可以骑共享单车，或者是你可以坐地铁，然后你在哪站下来。我说那行啊，那我就一共跑个5公里，最多跑个10公里，你们在哪儿拍照，是不是那银河 SOHO 得拍个照，前门得拍个照，复兴门得拍个照，我把这仨点都看明白了，我说加一起正好10公里，然后我就去了。结果没想到那天去了以后心态就变成我不能第一个骑共享单车。我当时就是想的，我其实3公里时候已经很烦了，就是你也知道我的心率在500米以后就是180，会一直持续到半马跑完就顶在那儿。结果就跑着跑着跑着跑着，哎，就那天给跑完了。
完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哎，是不是
那
个 New Balance 说有一个什么什么3月10号的？
你自找的呀？
不是，我跑完那个大年初六的时候，
所以你就觉得自己
我才想起来，他好像那个是个半马、
嗯，
我才把这两件事情给
关联上。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接的这个活儿和我要去跑一个半马之间是必然关系。
但是你跑了这个，也只是说你可以去跑半马，
对。
但是你还有5公里和10公里的 option。
对，但是我就是心里踏实了，
嗯、
就是说，如果他要
okay, 非让我跑，这钱
我
也能挣
着，我也能坚持下来、嗯。然后第二次让我觉得这半马非跑不可了，你知道，就咱俩那天去 Expo。就是那个3月9号比赛前一天
领悟，
那领悟
你才觉得是吗？
不，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大的挣扎吗？
嗯、
就是因为我不是3月7号晚上把自己练崩练瘸了吗、
嗯？
就是膝盖整个动不了，距离跑半马只有3天。我当时想，这要是一剧本的话，这就属于编剧给这人物写了一个灵魂暗夜，就是在最后那个高潮来之前，必须要把这人物给打到谷底，让他受尽身心的折磨。然后到了那个 Expo， 你也看到了我们那个照片有多大，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受伤，客户也不知道，
嗯，
然后粉丝也不知道，
太社死了，
太社死了。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哦，就是马拉松的前一天和前两天，大家是可以到现场去领装备包的，就包括你的号码牌什么那些东西，然后现场都会布置的很有这个跑马的气
氛，
对，包括赞助商那些衣服啊、鞋什么都在那陈列着，然后很多人，大家一看就都是运动健将，都做好了跑马的准备，很兴奋的样子，
而且他们都很轻松的样子，
对，就是你在大家是真的很开心来要跑，嗯，要跑马，那么多人都在，然后此处非常醒目的地方有五个巨幅海报，五个人的单人跑步照片，
给大家形容有多大啊，我试图跟他俩的 KV 合照，我站直了指到一农的膝盖那么高
他那张最大，
我跟你说，
就是，
一开始左侧是五个人的每人一张，就是大概有真人两倍大的那个，然后孙老师在 C 位啊，他那张是五个人当中的正中间，我当时想行，我还挺边缘，我在那边边，
然后一转
头吓尿我
背面有一个一农比所有人又大两倍的巨
巨大
我真的我不知道，我谢谢爸爸，就是
哎，你跟你自己的那个合照了吗？
我必须，因为我前一天我有一个发布任务，我那个发布的封面图必须是我与那张大照片的合影。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就是我站在那儿，我就觉得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在这儿，我配吗？我你腿瘸了，你明天要跑一半马，然后现在你这个海报上写着你什么热爱每一步，
实名下面的落款是跑者，
对，
跑者赵一农 Tino，
对，我当时也惊呆了，看到这，就是我以为会写什么运动生活方式博主，包括你是播客主播，我也
那个没有跟我们确认过，我不知道就是为啥给我俩写的不一样。然后他那个每个人海报还有一句话，
对，一句话，
我那个叫没有该是什么样，主场就是跑出自己喜欢的样。我当时心想是我瘸了我能跑成什么样啊，然后现在所有人都在那看着我，然后我还得强行营业，我还得拍 vlog， 我一边举起手机跟自己那个大海报合影，说好开心今天来到这，后面是一个那个海报，然后有两个小姐姐在前面刚领完，我回过头就看见我说哎这个是你，哎，好帅好可爱好棒，然后我就全程那天整个下午我都是失魂落魄的。哎，
那你有跟 vlog 说你受伤这件事吗？
我出发去那个 expo 之前在酒店里录了一段，我当时想了两个备选方案，因为我脑子里除了觉得腿很疼以外主要是心疼，我觉得我这个视频我圆不回来，就是你没有办法出现在一个贴着你巨幅海报的赛场上，
然后不跑完，
你没跑完，你中间腿不行了，我觉得这件事儿简直，我会觉得我对不起客户。
理解，
就这个是心里最挣扎的点，所以我当时出发之前在酒店里 vlog 一段，我说就说明了一下真实的情况，我心里想的是我可以做两个 backup， 一个是分享如何不把自己的膝盖练坏，就卡筋术这个问题怎么保护，第二个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自己跟着跑团跑一个半马和这种真正的赛事它的那个氛围有什么不一样。我其实在心里还是做了一点心理建设，我觉得我能行，能圆回来。如果真的腿不行了，你那也没辙，
就是你还是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切这个视频，
对，因为你总得完成这个视频嘛。但是那天我很崩溃，就是我俩拍完所有照片赢完夜特别支棱，而且我俩在那支棱穿着小跨栏背心和短裤拍照的时候路人都在看，就是显得这俩人特像运动员，
特专业，
特别厉害。
因为主要是你们俩那照片太大了，就是咱就有一说一啊，赵一农的身材看上去就是一专业运动员，就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农那小身板看上去是可厉害的。
对呀、啊，所以才心里很害怕呢。不认识你的人他就是觉得你像运动员，
而且人我能理解，就是咱们不怕别人喜欢我们，但很怕别人错误的，
对，
就是给别人做了一个错误的榜样，就别人觉得你特行，其实你特别不行。
对，就后来我俩拍完那个照片坐在那大草坪上，当时我内心就很崩溃，然后悠悠就在安慰我说嗨，那要实在跑不了也没办法，你看人这个赛事方发的短信里面写了啊安全第一量力而行，我说你别放下手机，我拿手机 vlog 一下，你把那个字儿放大一点就是前面一直在给自己铺后路你知道吗。
嗯， 那等于说你们俩知道这件事远远早于我之前。我 literally 是在比赛之前的两周，
就是你录 vlog 的那时候。
我跟你差不多，因为这个事儿在他咨询我这个合作的时候，
哦、
我是没把这当回事儿、
okay。
定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二月二十几号了，也基本上就是差两周。
对，就是我拍 vlog 那个时候，是我报名的第三天嘛。然后呢，我当时报的时候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和姥姥是一个账号，我们俩是一家，所以跑步的活一直都是姥姥在接。所以呢，我之前就大概好像知道姥姥好像可能是要穿他们衣服比赛，但我都没多想。结果在那个两周之前，突然就是跑野大爆炸的孙老师他们就说哎，说我们这有五个名额，说可以给到飞福来的五人们。姥姥在群里艾特我说，那你要不要跑一个？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跟一农有关系，因为在他问我这件事儿，我之前觉得我肯定跑不下来，因为我人生最长也没跑过这么久，就是好像最长很多年才跑过一十五，一般咱们都跑八跑十嘛。但是当时就因为一农前两天说了一个他跑下来了，而且当时你跟我们说的是挺轻松的，
就是莫名其妙就跑完了。
对啊，你现在跑完你是不是觉得
是说实话是、嗯、但就因为他有了这个经验，因为我觉得那如果一农都说挺轻松不觉得累，我说那应该能跑下来，所以我就答应了，也是莫名其妙答应完了以后就一点都没练。
定下来这个事儿也就剩最后两周的时间了，然后我就开始各种搜跑半马准备的攻略，人家全是十二周起步，就是全十二周训练计划。然后我看到有个人问说，嗯，都是三个月的计划，但是我只有两个月了怎么办？然后下面评论说，那你就把第一个月的忽略，从第二月开始。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剩两周了，我看看最后两周干什么吧，
休息，
就是休息。所有那些训练计划里最后两周都是三公里五公里休息
没保持状态。就跟我刚当时跟我老爸说，我说哟还有两周，我说这样，我说我其实既然报了哈，我认真做个视频，我说这样你给我定一个那个半马计划。他说你这两周我定不出来，我觉得你练和不练没区别。他说要不然你去月跑圈看一下，我去月跑圈一看根本就没有这么短的，就压根儿就没有。
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不要做一个错误示范。就如果你之前没有太多运动基础，两周去跑半马确实不太安全，
不
太健康。对，我为什么敢答应这事儿，虽然已经这么短了，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保持运动状态还不错，虽然我跑步没有人家就是认真
的
跑者，对，没有跑量那么大，而且我以前最多也只跑过十公里，就多一步也没有了。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还是对自己的体能基础的这个有点盲目自信。当时一农还问我说，你答应他们要跑半马了？我说答应了，我说反正就在最近跑跑呗。
我俩的 brief 都不一样，他那个 brief 里面就是品牌下给博主的需求里面写了括号，
需要完成比赛。
我 check 了十万遍，我那个 brief 里没有。
什么鬼？
就是他们确实也很真诚，在找到我的时候就没有对我有这样的预期。对，
所以我是有一开始是有点盲目自信的，我觉得总能跑下来，有点底子在呢，你稍微再练练，准备准备。然后但是当这个事儿真的就板上钉钉得干的时候，就剩两周的时候，我开始慌了。我还记得最早我跟一农聊的时候，他还是那种啊，说你跑不下来吧，跑怎么办呀。我说嗨，我说肯定能跑。然后结果到快到可能一个礼拜或者三五天的时候，我就开始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对，然后我再跟他说，我说我都能跑下来，你有什么可不能跑下来的。
他就开始安慰我说，我就说我上周我那半马就莫名其妙就跑下来了，
你肯定没
问题，你都没受伤、
啊、
你只要身体好好的你能跑。然后我就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只跑过十公里。就是到临到要上场的时候开始焦虑了。
哎，那你练了几次？
我在这两周里面跑了两次十公里、
嗯、
然后还跑了两三次六到八公里。
那你跑这么多
次？那你挺多的。
不是不是，
不可能、
不是这两周，不是这两周，是整个这一个月吧。就是可能从那个春节咱们在别野的那会儿不是偶尔也跑吗？
哦、
嗯、就整个、
那个、
对、
okay、
对，整个这一个月可能也就跑了五次、嗯、基本
上。你算上那次我带着你们俩 就很推着你们俩跑、
算上
那
次
那个也在我的备赛当中属于一次非常重要的训练。
是的。
我跟大家说，就是 因为我一开始知道还有两周的时候，我最开始啊，我是想好好练的。但是你知道吗？我报比赛那天北京开始下大雪，我在北京就没练成。我就说我回万宁好好练吧。结果回万宁第一天，我想我老伴儿得带着我好好练吧。结果他一跑岔气儿了，我们俩没跑。你记不记得？我当时还不知道悠悠和一农报了比赛呢。然后第二天我本来说去跑，结果我发现他俩也要跑的时候，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就觉得三个都报了比赛并且都没有基础并且都可能跑不下来的人难道不应该都想好好练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那 vlog， 他俩那个状态就是从出门那一刻起，这是不是像我早上起来六点说你说我七点钟让你陪我去冲浪那个感觉
是
在卷你？但问题是姐们儿，这
就是
是我在卷你吗？
不，就是不想，
就是他一边说哎呀我不想去，哎但是还是得去，哎呀我不想去，然后出门人家磨叽各种
拉伸拉了十分钟
然后呢跑起来真的是跑了小区门还没跑出去呢，就说
风太大了，
风太大了把我刮回
家了给我
就是你知道看他俩那状态就感觉我是一容嬷嘛，我逼着他俩跑我当时就想说你俩到底跑不跑，
而且我们出门说好只跑6公里、
嗯、
跑到我们那超市门口正好3公里，原地掉头回家6公里，侯世言非得要右拐，
就赖侯世言，
对，
老骗我们，
骗我们说没事走两步，过了马路走两步，
我们出门说好了就跑5-6公里，然后结果到了被他骗的到家时候8公里，
对，而且在海边确实风景不错啊，侯世要带我们去那海边跑道，然后到海边跑的还往前跑，都已经过了最漂亮的地儿了，然后后来孙老师做了一个非常丝滑的原地转身然后我们俩就是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的朝着与侯世要完全相反的方向跑了回家
因为你们知道他们俩那个不情愿啊，我当时其实特别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要
不要他说的是你这步是给我跑的吗
我当时觉得我特别像老师你知道吗，因为说要我可没有要就是说你们俩得跑，他俩自己说去跑个步，要跑的也是你们俩
说跑6公里，
然后呢我当时就出门以后我就说因为咱们要跑21公里，咱们最大的问题其实是都没有拉过长距离，然后姥姥跟我说其实你到那天不用跑多快你能跑下来就行，我就说那咱们比如跑累了咱们就走，那咱们走歇一会儿咱们再跑咱们试试咱们能跑多长，结果我跟你说这俩人真的我当时真的急了，我真的就插着腰跟他们说我说不是就因为你们能理解，就是带俩孩子跑吧，跑两步一回头，他俩已经
掉头
了，已经掉头了，就真的感觉这不是给我跑的。
我跟你说，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这个半马势必是要跑的，但是
这8公里可以先不跑，
对，我可以先从5-6公里开始，对吧？就不要一下把自己逼得太狠，嗯、只要跑了就有用。
然后你看这俩人啊，说是你看我带着他俩跑他俩不乐意，然后他们走了以后说实话我后来一共就再跑过2次，就是你知道我特别生气的就是他俩一边说不跑结果回来以后他俩跑的比我还多，而且就是我逼着他们跑个8他们不愿意，结果自己你张一能你自己说你后来又跑了几次，
我后来确实也没少跑，因为你知道吗我跑步真的不能像你那样跑，我不能说我今天定一个多少公里的目标，我必须是去干点什么，去看电影我可以跑去跑回，我约朋友我可以跑去跑回，然后我回北京是为了跑一个步，我订了一张话剧票，我看完那话剧我跑回来正好5公里5点多、
啊、我跟你正好相反，我不能去跑去干什么事儿，因为我会觉得那个跑完了干那事儿都会身上是冷的你知道吗，就是我跑步就得出门跑步，跑完步立刻回家、
哦、
我得换掉衣服、
哦、
我也是得专门跑步，
对，
可是你如果为了跑步就是说今天出门就是为了跑步、嗯、
我就会
压力很大吗？
不会，我就会提前1个小时玩命塞面包就是吃一堆面包那一会儿说我第三天早上也是一直在塞面包
我跟你说我比赛前一天晚上刚好去那个优富做最后的治疗对我的病腿、嗯、然后旁边有一个面包店，我给我俩一人买了一个完整的那种早餐面包，我的是肉松的，它是一个 cheese 加香肠的，然后我买了一盒里面大概有8块小的吐司里面卷着香肠的那种、嗯、我去上了个厕所再回来孙老师一个人可能吃了6个
没有，
他不仅把他自己那一个吃了，他还把那个一盒八
个。前一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早上啊？
啊，
前一天晚上还是
就是当天早
上，第二天早
上，
而且那天就是那种机械性 C 面
道，我也是。那我们现在就说到比赛的，哎，再这样，咱们先说一下比赛。我觉得前一天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特别感谢我老伴儿
加老中医。
对，就是因为我们仨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赛小白，所以姥姥呢前一天晚上就先带着我们去冲碳吃了那个牛肉粉儿，然后另外就是他给我们仨都准备了。补剂药剂师给我们准备了就是各种什么肌酸啊
一盒小神药、
啊、小药丸儿、然后
姥姥太贴心了，她给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药盒，
对、
那个、药盒是透明的，里面有四个，
是她自己的药盒，你们俩是不是没还给她，我的还给她了、
啊、
还要还
要还啊
其实不用还，但她是一个整的大的药盒、
哦、是吗，
医院里面的，她拿出了三个给咱们，
行，我过两天
送姥姥买新药盒吧，我那不知道去哪儿了。
然后 anyways 就给了我们，对，他那种药盒里面就是好几个分格，然后它里面放的是不同的药丸，然后他也没告诉我们哪个是哪个，因为姥姥在今天上午录播客的时候说，他说跟咱们说的咱们也记不住，他只告诉我们这个早上吃，这今天晚上吃，别吃反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睡觉的药
说你们别比赛之前把褪黑素吃了
就前一天晚上把肌酸和 BCAA 吃了，然后兴奋剂吃了，第二天早上再吃一褪黑素齐活，我跟你说然后给了我们那个能量胶，给了我们甜菜汁、然后告诉我们提前两个小时喝，然后给了我们一个比赛完擦身上的巾，反正就准备特全，然后并且
他试图给我们制定策略，
这是最搞笑的。当时我下了飞机以后，姥姥拉了一个群嘛，四个人的群，然后姥姥就说你们到时候把你们的跑步数据发过来，我帮你们每个人都制定一个比较靠谱的计划。然后悠悠说好，说悠悠说我现在的计划就是前十公里跑后面我就走，能走多少是多少。然后我老伴说你是想气死
我姥姥没见过这样的，因为我当时真的只跑过十公里，所以这是我心里的底线。
超过十公里是什么样的
不知道，
这个世界在跑了十公里以后你的腿以及这个路、
I don't know 所以我必须要在心里给自己建设一个底线。但我当时很安心，是因为我觉得我能一个小时我能跑十公里，后面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才关门，那两个小时我走我也能把剩下十一公里走完吧。所以我当时就跟姥姥说，我的策略就是我先把我跑过的十公里我先跑了它，跑完以后不行我就走，走到我觉得都无聊了我再跑
一趟，我说我要再跑两，
给姥姥气死了，
真的把我老伴气死了。所以我老伴后来都懒得给我们制定策略了，
对，
但是他确实还看了我们三个人每个人的数据。
他是这么说的，把你们的那个长距离的数据给我看看，我说多少算长距离，他说十五公里，我说那没有
对那我们仨异口同声说那没有
当时我的心情是姥姥我腿瘸了，你晚上给我看个腿吧然后姥姥很贴心的给我带了一个叫做肌贴的东西，
肌肉贴，
非常有用、救了大命。
对，反正就前一天晚上我觉得因为他给我们说了一些这种第二天的小 tips 什么的，虽然说咱们跟咱们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是呢我觉得有点像吃了一个定心丸，就觉得至少这里面有一个是见过这世面的、就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姥姥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最后的策略，就是说你们先跟着两个半小时二三零的
兔
子，
对，
二三零的兔子相当于配速是7:06，
对，
其实是一个很慢的一个速度了，你们先跟着兔子跑，然后你先跑一半再说，到时候看看你的体力的状态，实在不行就进可攻退可守嘛，你还能退到那跟245的兔子再熬下来，你要是觉得还行你就再往前赶一赶，对，所以基本上咱们还是按着这个策略来的。
是我们那前三公里要干的事儿特别多，我昨天晚上写脚本，我说以前我觉得跑步最难就是前三公里，但是跑半马比赛不一样，因为前三公里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拍视频，你还要上电视，上电视你还得表情管理完了你还得专注找一下那个三个小时的兔子和两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兔子和两个半小时兔子，并且超过他们你才觉得心里踏实对，
然后哎，对，还没说完，前一天最好笑的就是那顿饭我们吃的特别早，5:30就吃，吃完饭还不到6:30就一切就结束了，我们觉得这一天就可以 over 了。然后当时哥哥还在，哥哥还说哟今儿这么早，然后我跟姥姥、我跟姥爷我们俩异口同声的说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必须得回去了现在今天晚上就到此结束了，什么也干不了了，然后我们俩已经开始紧张的开始肚子疼，我说今天没有一件正经事儿可以再干了，我今天晚上除了看陈楚生的综艺放空以外我什么也干不了
呀，好像就是看综艺去了。
我也是，
孙老师落地的时候特别逗，我给他发了一个我在上一个酒店 就是还没出门，因为我俩那个半马前一天住到了同一个酒店的同一个房间，我从我前面那个酒店没有出门，我一直在拖延，我所有的行李都摊在那儿。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干，我晚一分钟离开这个酒店，我就晚一分钟面对半马。然后拖到了最后一分钟，一抬手腕看我的 HRV， 当时只有16。然后孙老师就说，哎，我还行，79，看来在飞机上看陈楚生有用。
有用，放松身心。
就是对，因为当时太早结束的时候，我其实觉得离我睡觉时间很近了，因为我算了一下第二天我们是要5:30起床，而我其实之前那一周睡得都特别，之前那周咱们都巨忙，我们是又有直播，然后咱们又拍商务，我还过生日，然后反正就是就基本上每天，而且我的时差有点颠倒，你知道吗？就是睡得晚，然后起的虽然晚，但是睡得并不好。所以当时我就说，今天晚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要把这个觉睡好，就只要我今天晚上把觉睡好，我明天一定能跑下来。结果我一看，我到酒店看看，又7点了，又来不及了，我得睡觉了，急死我了。但是我又拉稀，因为我的生，我虽然心里其实我没那么紧张，但我生理上紧张，我就在那拉稀，一边拉稀一边看看综艺，就一不小心看了1个小时，说又完了，我来不及了，我得睡觉，就给我着急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那个焦虑，你说是为半马焦虑，不如说是为早起而焦虑。
我能说，其实我从头到尾，整个最焦虑的事儿就是那天晚上的睡眠。
真的，
不光是早起，其实我更焦虑的是早睡，就我睡不着，我可怎么办？
我跟你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特别虚。前一天晚上，姥姥就说：“你看这仨人虚的，
对，
你看这仨人，我觉得我们仨前一天晚上眼神都是涣
散
的。散”我当时的体感就是。很像我前几年打泰拳赛之前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浑身都是软的，我连从那个床上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我都无法想象我今天怎么可能去打比赛，怎么可能跑这21公里。所以为什么那天早上机械性的在塞面包，就是想给自己灌一点能量。
你们俩吃的多吗？
挺多的。
我觉得
我
吃
的
过多。就是其实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如果你去跑步的，我估计也没有人听咱们播客是为了听经验啊，但这个经验是我自己总结并且姥姥也同意的，就是尽量前一天晚上冲碳，不要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冲。我第二天起来跟你们干了一样的事儿，我吃了那种大个的香肠面包，我吃了俩，我还吃一饭团，还喝一咖啡。5:30起床，其实我的胃还没有醒，不是咱正常的用餐时间，你知道吗？我能说我有的时候5:30甚至刚刚睡下，恨不得就根本吃不下。然后我又觉得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你又不能说在刚开跑的时候之前吃，所以我在厕所吃的饭，就我一边洗脸，我真就是洗脸，就是梳妆的间隙，就是比如说我洗完脸先塞一口，一边嚼一边上爽肤水，就是那样的。直到我出门的时候，我嘴里最后一口面包还没咽下去，那种感觉。
我也是，我出门进电梯的时候还在硬塞面包。
然后到了现场，我跟大家说，到了现场，他们俩就因为是女子马拉松，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我要先补充一下哈。前一天晚上冲碳加老中医把脉的环节，姥姥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说。早上特别冷啊，你们可得穿厚一点，你们准备几件不要的衣服一定要穿在身上，然后再套上这个雨衣，然后套上这个以后等开跑前把那个衣服就搭在旁边的栏杆上，
不要了，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存衣服了。
对,、嗯、对，然后我俩就非常听话，穿的就是
小棉袄，
然后小棉裤。
我是真的穿了小棉袄小棉裤，
真的是
就是冬天滑雪的中间层。
跟大家说啊，不是长衣长裤，是棉衣棉裤。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真的冷。
我 vlog 里面也拍了，他们俩 vlog 里面肯定也拍了。到了现场之后，所有的女孩都是那种容光焕发，你觉得就大家都是那种支棱的不要的。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分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很有经验的跑者，像姥姥这种镇定自若，因为22公里、21公里对于他们来说，姥姥不是原话吗？半马还算长距离啊，他真的原话是，他说我，因为姥姥天天说我最近都没跑过长距离，我说你不是跑22吗？他说22不是长距离啊，35才是长距离。
OK，
真的，所以就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就镇定自若站在那儿。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是比较新的跑者，但是人家因为跟咱们不一样， 或者跟你们俩不一样，人家不是因为接了活去挣钱的，人家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跑步。他们甚至就是因为能中这个签儿，其实大家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必须要说，我当时为什么说哎我想去跑，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机会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
的。
包括我们姥姥经常说，就是跟那个所有我们合作的跑步的品牌都说，其实你们能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给我们捂着一些赛事的名额，因为这个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但我就觉得哎，那我要是拿了这个名额，我其实是不能白费的，就我是因为这个心态我才要了这个名额。但是现场反正大家那个状态都特别特别好，我本来是穿着棉衣棉裤的，但是呢我到了那个存衣的那个地方，我突然觉得也没有那么冷，而且我主要看我周围所有的人
都是短打扮，特别冷，
短衣短裤短衣胸罩那样子，于是我就也脱了，脱了穿了一个跑野的那种透明的塑料袋，所以其实不难看，还挺好看的。然后我和姥姥就走过去，远远的在人群中你们能想象到这俩人身高特别高，在一群穿的又很少的姑娘中，他们俩鹤立鸡群跟保安似的，你知道吗？而他们俩是就那种棉衣棉裤还黑的，就人家一般跑，说实话一般跑步都会穿一些彩色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他们俩穿黑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俩那个表情
之凝重，
之凝重，
那种肃穆的气氛，
就非常肃穆。
要干的事儿好多好紧。
他们俩，我跟你说，
我还得
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他们俩脸上一点笑，很严肃的两个人站在那儿，然后所有人都边上都比他们矮，边上都在那种开心的聊天，然后拉伸，他们俩就站在那儿，然后一眼就被我们看见了。因为姥姥说人呢，我说那儿呢，然后姥姥一回头说。
当时我就想着，姥姥跟我说你要保护膝盖就必须要做深蹲，但是你知道当时人挤人啊，我蹲一下我就怼后面那姑娘一下，
就坐人腿
啊。但我还是尽力做了一些深蹲，然后我俩还集体蹲在人群中系鞋带儿。那一幕姥爷把我的手机抢过去，一定要把我俩非常狼狈的样子拍下来。
穿的太难看了，因为你想你要扔的衣服一定是你已经穿了很多次的，对吧？而且你肯定不会搭配外面那身衣服。
姥姥当时还嘲笑我们，那会儿大概距离开枪还有五分钟吧，然后说怎么还穿这么多呢？我说不是你说的吗？不是开跑之前在脱吗？还五分钟的，冷死了，我得穿着保暖呀。然后姥姥说还不脱呀，什么时候脱呀？
不是最重要的是开跑之前他俩脱了，约等于没脱，因为
里面还是长袖长裤。
就是我能说那天跑步当然有啊，但非常非常少的人是长衣长裤。因为没有人比赛穿长衣长裤了，
可是好冷啊，
而且我们不会，你就知道自己不会跑得很快，所以就是很怕身体僵了。
失温啊，
对，不是失温，就是身体僵了容易受伤
嘛。我也能理解，但是呢就是作为两名博主咱就说哈，你们俩海报摆在那儿，你俩当时简直穿的太难看了。
因为我前几天不是还就是象征性的友好的征求了一下大家对于四套衣服的选择吗？就其实是两套是跨栏背心配不一样颜色的短裤，还有一套是在跨栏背心外面穿了一个长袖的黑的，第四套就是最后我选的那个长衣长裤。大家给了我非常多真诚的建议，但是最后我还是选了最暖和的那一个，我觉得保命要紧，而且我跑到最后我手都是冰的。
哦，真的吗？
真的。
那我确实觉得挺热，就是我是姥姥建议我是穿背心短裤，但是我也是怕冷，所以我最后就是我选择穿一个长袖，但是我很聪明，就是我穿的是一个羊毛。
他说咱俩傻。
不，你们俩确实不是你们俩的样子。
我们穿的正合适。
你们俩的样子看起来着
不太聪明的鸭子。
不太聪明的鸭子。
我跟你说顺利完赛跟我们当时这穿着选择有很大关系。
是是是是。但是你没发现吗，所有咱们仨出现在一起的照片你们俩就完全
消
失在背景。
对。
因为他们俩穿的呀是一身黑。其实那身衣服 New Beat 的 真的是好看的衣服，
是好看的呀。
但是在比赛的过程中，因为大家都会穿的非常的艳丽，
你们都穿色彩，不一下看出我们俩保安了吗？
可不，
多显眼啊！
就是，但是
对呀，像牛逼这多好看的衣服，一下就被大家看见。你看咱上电视那镜头，就显得我们俩保安特别出众。
这我一左一右，
对，你
知道吗？你
像给我们这俩保安当拉拉队的，
你别说，还真是
对吧？因为老爷穿了一个特别少女的那种啦啦队裙，一身颜色搭配的非常好看，
还
有
给自己编了俩，给自己编俩麻花辫，
对对对，很少女，然后戴的小帽，那个空顶帽，还有墨镜，反正就很阳光，就阳光美少女。
就是对，因为你跑步参加比赛，一定要穿的艳丽一点，这个是姥姥一直都告诉我的，所以我确实没有想到你们俩会穿
纯黑，
纯黑两身纯黑，两个在海报上的人在人群里瞬间就消失了
但我们个儿大，
对，个儿大，但反正我觉得整个跑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是最没有什么故
事的，一旦开跑所有的那个忐忑焦虑都消失了，真的
是
就是你已经顾不上什么别的了，就是说我现在好好呼吸，好好迈腿，然后能跑多少是多少，但是你跑着跑着突然一下就觉得比想象轻松很多，
对，
反正对我来说是。
因为刚才玉农就说觉得时间过很快，你知道我平时跑步觉得前三公里是最痛苦的，
对，
对，
真的，
就
是
甚至我可以说第一公里是最痛苦的，就是每次从我们家出门跑到停车场那个地方，是我觉得我就哎回家吧，就觉得现在回家还来得及，侯世瑶，你现在掉头就回家，就其实反而你跑到可能四五公里的时候，因为你已经跑出去了嘛，你现在回来也是这个，也该回来了，跑四公里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难受了，但是那天我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悠悠说，我说你看都一公里了，我感觉咱才刚出门那感觉，是不是？
没错，而且我觉得跑着跑着突然就五公里了，就看见五公里那牌子的时候，我心里一块大石头就落地了，我就觉得
我
今天肯定能非常顺利的跑完，因为到五公里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还没开始，但平时自己跑的时候到五公里你就觉得已经挺累了，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对，
那天心率也比平时要低，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姥姥给的那个甜菜根汁儿有用，还是说你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心情对吧，体能状态什么都调整的比较好。
我觉得心情本身
因为你睡得很好。
我睡得好吗？
他睡特别好，因为你说熄完灯以后过了有一分钟嘛，我觉得你的呼吸就已经进入睡眠状态了。然后我就一直在焦虑，就没怎么睡着，一直在做梦，就半梦半醒那种。
所以我想问，因为我和悠我能够跑的时候，感觉到咱俩状态都很好，因为咱俩还有说有笑。然后当时我能说我特别高兴的念想，就是我们跑到大概四公里五公里的时候，悠悠突然说我给你买了一个生日礼物，是 Taylor Swift 的那个
彩胶。
对，黑胶和那个还有陈楚生的，我当时好开心，因为你知道我自己也想买，我买了这个唱片机我就有点想买，但是那个当时我问那个陈楚生的那个时候，人家说没货嘛，然后你知道那一瞬间我觉得啊，音乐人就是懂音乐，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就是觉得怎么现在朋友送你的礼物都因为以前都是体，你看去年你
现在还是体育生，
都是体
育
生，
体
育
生，今年怎么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你当时耳机里播的是什么歌单？
陈楚生，
我也是，
其实不是陈楚生，我播的是0713整个的他们所有人的
大家的合集的歌单，
对。然后，但是我能感觉到一农当时其实是不如我们两个状态放松的，
我每一步都很焦虑。我说实话，我是到了十公里的时候发现。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左右应该是我有史以来跑十公里跑的最快的，当时我的心情是 OK， 刚一个小时我还有两个小时，如果我现在腿突然不行了，我觉得我走应该大概率也能完赛，但是也不太能确定，十八公里以后我觉得我心里才稍微放下来一点，就是我觉得 OK， 现在腿出现问题，你就是爬你也能爬到也能关门之前能，然后我才开始放松一点。
对，我觉得你的整个状态紧绷着，就是因为你其实当时体感并没有不 OK， 你只是一直在担心，哎，下一步我腿是不是就
不能确定，
就有个定时炸弹，
对，
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爆。
然后我们三个大概前十三公里都是在一起在跑，
对，前面我们大概就是在那个230的兔子前后吧，后来跑到他们前面了，但也没太多，
对，
可能一直就是640-650的配速。
对，你知道当时你知道咱们一起跑的时候，虽然说也不太说话，就我偶尔拿起手机我一录，我对着那镜头说点什么，然后我回头问一农，我说一农你呢，一农都说不能说话，
对，我不能说话
他不是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
对，你知道我前面强撑着每到一个公里不都拍那牌子吗、嗯、前面还是呀一公里了膝盖你真棒，然后第二公里啊两公里了，然后五公里了不错加油，然后到后面十几公里就十三十五十五，到十八的时候十八连十八十八两次都十八不了了，到二十的时候是就我都不唠
了，
后面只剩这个了，
救命！
真的，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匀速跑，然后前面咱们家一起跑，我当时就觉得特别高兴，我就觉得就是说实话，就是我觉得一个是确实比赛的气氛烘托到那儿了，你不太累、
嗯；
另外就是咱们家一起跑，就感觉互相也有支撑、
嗯。是，
咱们大概是在十五公里左右，稍微拉开了
十四五
的，大概拉开了一点
点。对，我感觉老爷状态特别好，然后其实我是一直在等一农、
嗯，
我在看着他的那个状态，
他一直在回头看我。
我后来从十四到十九那五公里、
嗯，
我按着我自己的状态匀速跑，大概跑出200米就回头。
嗯，
然后一回头就看一农在几十米开外的地方，然后我就开始小步跑小步跑等他，然后就问问你膝盖行不行，然后跟他一块跑一段、
嗯、
然后但是一直到十八九公里的时候、
嗯、
我已经原地站住了，就是我小步跑已经等不来他了，就是小步跑的速度，
就是我已经
这
时候
在他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原地站住等他了，
对，
然后一农到十九的时候，
我就隔着两百米，
我
一直做这样的动作。
大家想象一下啊，就是这种往前挥手，你
走了，特别惨。然后我当时等他走进了，我说：“你行吗？你膝盖还好吗？”他说：“行。”然后他说：“你跑吧，我肯定能到终点。”
对，我就是当我知道我爬回能爬到的，
我也是想行，最后两公里确实你怎么也能到终点，那我可就走了。
对，他说那我可冲一段了，我说你冲吧，
因为确实我跑到十九公里的时候，我心率还只是150多，
对，
就我当时还是能蹦蹦跳跳的状态。
是，
对，我最后两公里就冲了一下，跑到个就因为之前一直可能是将近7的配速嘛，然后最后两公里是530的配速
啊、哦，那很快，
就是冲刺了两公里。
我是怎么？我是一开始就我以为你们俩跟在我后面，后来我回头发现你们俩比我远，但我当时呢我有点我肚子叽里咕噜的，
你上厕所，
我觉得我得上厕所，我就想我往前加速，我上个厕所我出来你们俩应该差不多，而且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累，就是我觉得我腿没感觉，我蹲下来我想拉屎的那一刻我发现
站不起来了是吗？
我发现我蹲不住，我要坐在马桶坑里了
啊！
就是
你是他是蹲便还是
蹲便呀、
啊？你坐在那坑里了？
我没坐进去，但我觉得我马上就是我一蹲我就意识到我不可能上厕，就是我只能尿尿，我不能拉屎，是因为
蹲不住，
我要坐在自己的屎里头。这就又变成一个大家最喜欢听的故事了。但我不想让你们老得意，我不能给你们讲这个故事，所以我就说 OK， 那我就忍着。于是我你能想象那个他那不是一次性不是？一次性那种便捷
简易的、嗯、
我是两边手撑开把自己像蜘蛛侠一样把自己给撑起来了。
你别一会儿人那塑料的您这一撑两边门裂开了，
我
然后一个人裂开以后原地坐进了自己的爸爸上。
不是裂开了以后里面这个人裤子还没提上，那个裙子卡在大腿上，然后光着屁股。但我当时真的就是那么起来提好裤子我才穿，然后当时我出来以后我是不知道你们俩在我前面还是在我后面，然后我也是往前跑，我是在20公里的时候停下来等你们、
哦、
因为本来我们说的是我希望我们仨能手拉手一起冲线、
嗯
嗯、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我就给他打电话，他俩都没接没接，后来我等了一会儿我就说那我就先冲吧、嗯、然后呢我就过去了，都没有感觉到完赛的那种，因为本来以为完赛会很辛苦，结果就跑过去、
嗯、
跑过去以后没几分钟悠悠就来了，然后我们就说拉伸一下等一农，然后
所以你俩心态特稳是吗？冲线的时候
悠悠还加速了，
我还是因为我是加速冲的，
我都没加速，
我最后感觉就像小时候跑800似的、
嗯、
我就觉得最后释放一下就有多少劲儿，反正就都跑出来就完了、
嗯、
然后所以我最后是那个顶着一点。
那你兴奋吗？
是兴奋的呀，因为最后是冲刺的2000米嘛， 最后大步跑过去的。
我是冲刺的前面，我现在前一百米，它不是21公里那会儿显示还有100米冲线吗？我首先我一直以为半马是22公里，但我发现还有100米的时候，我整个人惊呆了，我
还有劲儿没使完，
赶紧给老爷公打电话，我说：“喂，你到了没有啊？我可要冲线了。”然后老爷公说：“等一下，马上。”因为老爷公是先姥姥到，他先陪姥姥走到取物那个地儿。因为我当时已经有点想冲线了，还有100米了，所以我那个说：“你到了没有啊？快点儿！”然后老爷公说：“啊，你慢慢跑，跑两步，我马上就到。”然后我到的时候，老爷公刚刚也到，然后他举起手机，然后我也是拍的整个，就是拍了全程。所以我觉得我就整个从头到尾都非常的稳。然后我和悠悠就在那儿等一农，我必须要给大家，我先说我的 version， 你再说你的 version。
我先说我就是冲线之前的 version。
啊，你先说你冲线之前的 version。
我冲线之前的 version， 那最后100米，我当时心里就是一件事儿。因为我全程穿着长袖，甚至拉链都拉着，因为我不想把我的肚子露出来，我怕我着凉岔气儿拉肚子，所以我号码牌压根儿就从始至终没有出来过。
对，没有人知道你多少号，
没有人知道我多少号。我当时想，什么照片不照片，不要照片了，老子要命，然后就一直把肚子护好。但我想，不行，最后这100米，我里面那件衣服才是客户要推的衣服，我必须在最后100米把这外套脱了。然后我那100米就边跑边脱衣服，因为我已经很累很累了。然后最后想说，我最后还是要大几步稍微往前冲一下。然后我当时想，老爷和悠悠肯定在那儿，他们肯定会给我拍素材的，所以我的手就可以用来拿衣服和手机。所以就是脑子里闪过了10000个念头，然后冲的线。
那我想问你，既然知道我在给你拍，你为什么要哭得那么丑？
那怎么控制啊？
控制
吗？我也没想到我会哭啊！
我跟老爷，我们俩开始在说，哎，是不是一农来了？我们俩就打开手机就开始拍，然后看这个人非常兴奋，小脸红扑扑的，
他比所有人都高，
然后脸通红，
脸通红，看看。就跟大骆驼一样，
然后张开双臂出来，然后我们来，哦，出现了，老伴儿你来了，然后一瞬间一龙那个脸就，
就在想那个嘴角一下都拉到脚面了，就开始哭，
然后我当时就拍着，我还用的那个5倍长焦，
救命啊！
一开始拍的全身，让他跑进的时候，他哭出来一瞬间，整张脸占满了我整个屏幕，
救命啊！
然后我一拍着就，哎呦呦呦呦呦。
缩小点缩小点，
赶紧调成1倍的焦段。
大家可以去小红说这张照片，因为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给我们仨拍了一张照片，
现在在我那评论区大家都在发那张照片。
对，大家
而且我本来觉得小红书范围大家百度一下就可以了，结果今天有一人不知道把那张照片发到了微博的评论区，然后我说完了，这照片怎么蔓延这么快呀？
而且主要是他那个特别悲情，就受了好大的委屈。但是像我这么一个能共情的人，那可能我当时看他哭我太想笑了，然后我都完全无法做到共情。然后但是我当时还知道关心他，因为他当时就一身汗嘛，我当时就说，我说一农你先把衣服穿上别感冒了。你知道他当时哭得很长，并没有停下来哭，咧着嘴说，不行，这是客户主推款。我跟你说，连老爷公都听见了，说你看人多敬业，就脸哭的多难看不重要，他反正
主推款好看就行。我的脸不重要，
就是一个黑，就是一黑背心，我都不知道他天在哪儿，真的赢了。
对，我说实话，我特别能理解一农，因为他那当时那天就是一冲线就哭那个状态，跟我那次登山的时候太像了，你知道吗？我登山时候就是到后边，我每一步我都觉得完了，我要死在这儿，根本上不去。
能懂。
然后最后就是勉强拱到那儿的时候，就我靠，我他妈可到了！
因为我想跟大家说，就是那天忘了说，就是当时一农和悠悠在起跑之前，我说他们俩穿了大棉袄哈，大棉裤站在那儿，然后又言情。肃穆的，整个就是那种明明都化了妆，但是看上去就反正都
老了十岁，
气色特别不好。我跟你俩气色特别不好。然后当时有一幕，因为我跟一农站得非常的近，然后呢，我回头看他一眼，他这个时候正好回头看向我，我们俩脸离得非常近。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在干什么？”然后他当时那个表情。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如此的迷茫，他眼里一点光都没有。他真的眼睛里当时
只有迷茫和绝望，充满了疑问，你知道吗？
对啊，
我觉得那个是就是一个能共情的人，他当时那个情绪像排山倒海的打到了我的身上，我说怎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可怜的人，
真的就是觉得自己怎么那么背那么惨，我为什么非得要提前两天出去跑那个步，为什么我不好好热身，为什么天气那么冷我不多穿一条裤子，就在怪自己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那天我觉得悠悠也有点那个感觉，其实我也有，就是因为咱们第一次参加比赛你会觉得有一点格格不入，
有一点跳脱，
对，有点觉得哎，怎么
大家都很融入，
对，怎么就是我怎么在这儿啊，我干嘛呢，
就因为大家是很多人一直是跑步爱好者，人家可能为这个比赛准备了很久，或积累了很多跑量，他是非常有信心的，是非常期待自己能够完成这件事，期待自己能 PB 的。我们是一个就只跑过10公里的人，咱俩那天我其实跑到后半程的时候就越跑越开心，就是因为我前面是不敢放速跑的，就是虽然我心率还控制的挺好的，但我只敢那么慢慢跑，因为我不知道10公里
以后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突然崩，
而且听过什么撞墙啊，说什么都听过，
所以我就生怕我现在哪怕快一点点我马上就不行了，所以就只敢以最稳的最慢的那个速度一点点往前尬，但是尬到个15-16公里以后我觉得哎，竟然还行，直到那个过程才发现哦，这事儿我能行，我能干，我甚至还有余量。
对，甚至我，而且我觉得咱们这次能够顺利完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是科学比赛的，
其实跑了有一年两年的步。
对，而且我想说的就是就是我的一个 take away， 就是感觉上姥姥每一次比赛就是她是会先设立一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会去非常系统的训练，像他说他想提速哪怕只是5秒钟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就感觉他一直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咱们好像刚才大家听我们前面的内容好像觉得我们特别没把这当回事儿哈，甚至悠悠和运动好像觉得就是一活儿，但其实不是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仨虽然跑得不好，虽然说可能没有说我要设一个哎，比如说我要跑一个什么样的配速，
没有特别系统的训练，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个比赛的，就是整个在这个过程中跑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家没有玩闹，是一直在认真跑的，
那可太认真了。
然后包括在过程中我记得特别逗，就是一农是最认真的一个，他到了八公里还是说
该失焦了
该失焦了，我和悠悠都说那个我们俩跑到下一个水站再吃，因为那个胶觉得有点甜不好咽，
我觉得不行，说8公里就是8公里
对，我真的不夸张，其实离当时离下一个水站也就有不到1公里，
那万一那1公里那能量供不上怎么办，
对，必须得现在吃胶，我跟你说，然后该吃盐丸了，1秒钟都不能等，就打开盐丸，我都没带盐丸，还是一农给我，就是
说1小时就是1小时，差1分1秒也不是1小时，
对呀、啊啊，所以很有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些整个你这次，包括你膝盖没有发作，没有就是你心率那么高，也没有跑崩，都是因为你就是在8公里吃那能量胶，
对，
恰到好处的补给。
就是很认真的对待，
真的，而且我觉得命运可能就是让咱们仨要有一个差不多均衡的 suffer， 然后再差不多均衡的去突破那个 suffer， 最后能获得同样的快乐。
嗯，
如果没有我腿瘸这件事情，可能这个跑这半马对我来说反倒没有那么大的心理的负担，那这个故事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精彩了。如果你之前跑了一半马，那你再去跑这个，你就不会有前一天晚上那个焦虑，对吧？
对，而且你也不会像昨天，你昨天晚上也不会那么高兴，要去喝酒。
对啊，就高兴啊！今天又没有不需要支棱的工作，就觉得哇，好爽！而且因为在这个跑步前的2周，我感觉我是经历了一个巨忙的一个状态。
对，咱们
就是我也很感谢那段忙。我当时想，如果没有这个忙，我可能就每天都在焦虑，就是用那个忙反倒把你的焦虑给打散了。
嗯。哎，最后我想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比赛不是一个活儿，你们俩比赛的时候会化妆吗？会好好打扮？
当然会了，
还是会？
当然会了。对我来说，如果我不是拍视频，那跑一个半马对我来说也是人生中非常支棱的一件事儿。那这个非常支棱的事儿，它势必是要与我的精神面貌是支棱的，是绑定的，它是一个套餐呀，它不能。我萎靡着我就不可能去参加这个比赛。
我那天也画得非常简单，看起来气色稍微好一点，其实也就是一开始而已，后面我觉得跑起来你气色自然就好了，
是
只不过就是在早上很冷刚起床那个阶段看着别那么惨而已。
你们俩
化多浓的妆，你们俩早上起来看都多惨，
还是惨啊。
所以说这
是要是一点腮红，要是一点腮红不化得有多惨，
是状态惨。
本来老十岁不化老二十岁，
不是长得老十岁，
是精气神
老，精气神老。
那跑完了是不是年轻二十岁？
哎，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姥姥，就是说，我觉得姥姥她今天讲那个说话给了我一番启发。她说她其实是把每一场比赛都当做一个婚礼。
嗯，
我
就是不管自己练成什么样，但这是他给自己的一个交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那个时候，我当时其实甚至有点感
动，很感
动。我觉得因为我就是一个特别欠缺仪式感的人，
因为我觉得姥姥她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叫严肃跑者嘛，人家是认真一直在训练，为了某一场比赛的那个目标一直在 push 自己。但是我们这种跑的时候那个状态也是我跑着看，就这件事儿完成对于我来说也很有意义，但并不是像姥姥似的那种说这是一种自我的证明，这是给自己的交代，
对于咱们不是一种实现。
对，
它本身也是顺水推舟发生的一件事儿。
但是它真的发生了以后，我觉得对我是一种更新的激发，一种开启的一个状态。现在我觉得我跑半马我能跑，而且跑完以后感觉还不错，甚至还有余力。那我下次是不是斯巴达的时候我可以参加那个很野性的那个21公里的野兽赛。所以就是说这件事儿它顺水推舟的完成了以后，我觉得对我是一个正向的激励，但是并不是像姥姥似的是一场考试。
嗯，
你们呢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和跑步最好的关系就是它是我的一个代步，它是一个我从 A 点到 B 点的一个通勤手段。所以我说我不能出去说我就是跑步，我得是去约了人，我得是去看个电影。然后我其实这两年跑步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挺严肃训练的。我那个教练跟我说你要跑一休一，我跑一休一从3公里到5公里到10公里，那个时候我坚持了有2个月，22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我跑的我感觉比现在体脂得低个2-3个点，比现在瘦挺多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种严肃跑步真的不适合我，因为我感受不到跑步本身带给我的那种快乐。后来我就发现我只能通过去一个地儿出差或者旅行，我包里揣一双跑鞋，就是跑步变成我去这个酒店周围5公里范围去先探一圈路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是适合我的跑步。所以今天来之前还有一个媒体采访，他是赛前踩了一次，赛后踩了一次。他赛前踩我的时候我脚还没伤呢，就是那天白天我还跟人家说呢，我说我跑过了，就是我觉得心态还是比较稳的。结果中间经历了这么多心理的起起伏伏波动，他赛后采访我说那个你觉得今年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吗？我说我没什么目标，我觉得就是如果一直都是品牌推着我去探索了自己的边界，我说如果今年要有品牌带我去一些不一样的地儿跑步，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愿意去尝试的。反正就是任何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我曾经去过的地方但我没有用脚的方式去丈量过，我觉得这是我愿意接受的一个 offer。
嗯，对，我觉得就是不是所有的跑者都一定要变成所谓的严肃跑者。
对，
我之前去年还拍过一个视频，就是我在跟大家聊说我也是一个很佛系的跑者，我偶尔也会跑步，但是我从没想过跑马拉松会成为我的目标，或者我从不以说提升自己这个成绩作为目标。那我们这样的人还要不要跑步？我当时就是想说有一些人不断突破自己这件事儿，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快乐和成就感，那他就去这么做。但也不是说所有人你一旦开始跑步就都得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这也会把很多人拦在门外。
没错，
就像这次为什么就是会找我们这种不是那么厉害的跑者，就是也来就合作这样的跑步的项目。我就是觉得很多人跑步可能就是玩一下，或者我就是日常健身，
对，
然后有这么一个半马的赛事它没有那么难，但是又有一点挑战性，所以我参与一下证明哎，我好像还可以。或者说很多人可能到中间发现不行了，那不行就不行嘛，我下次再换一次再试试嘛。我觉得跑步是一个没有门槛的事儿，然后在这个里面也不应该有那种鄙视链。我们当然成绩跟人家比不了啊，但是我觉得跑步对每个人的意义是其他人没有办法去定义
的。
嗯，这个我觉得是没有谁优谁劣的，
就是你和跑步的关系是只属于你和跑步
的，
和任何一场赛事和别人的速度和别人的跑法都没关系。
没错，
就是你的主场 各有故事，没有该是什么样，主场就是跑出自己喜欢的样。
这是谁谁的照片旁边印的话？
这是那个蓝衣服那个主推款的那个。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我跑完以后没啥感觉，我就是这次是真的体会到了他们说的这个比赛的快乐，确实是有的，我在这儿必须承认。然后呢，
你说竞速吗？还是参与这个过程？
参与过程，就整个这个比赛的快乐
是真的很不一样。
对，然后包括你知道姥姥说她昨天，因为她跑完了，她就换完衣服回来看到咱们仨走过来，她说她远远看到咱们仨，就你们俩那状态已经跟一开始那老棉袄那样不一样。就咱们仨脸上真的都带那种 runner's high。 就是我觉得这个快乐是让我挺高兴的，因为我小时候是跑步特别特别差，我觉得我是咱们所有人里面可能小时候跑步成绩最差的人，然后我也是对这件事儿其实是有深恶痛绝的，所以这次比赛就我就是让我觉得俩字儿牛逼，我就觉得挺牛逼的。因为不仅跑了，跑完了，且第二天咱就说这腿脚哈该干嘛还能干嘛，就是
还健全着。
对，还健全着，就让我觉得哎这挺好的。
对，又打开了生命新的维度。
是，其实你说这件事真的给我带来什么，因为我是一个不爱找意义的人，所以我也没觉得它带给我什么意义。然后呢，这件事可能以后也除了开玩笑之外，我觉得可能也不会老提。我觉得就跟哈巴爬雪山那次是一样的。其实你说登顶了，我一直就是说，我能说毫无意义吗？登顶哈巴这件事，就是登顶这件事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说我爬过哈巴，我爬过雪山这件事儿，跟别人说起来会觉得哎自己还挺厉害的，但是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因为以后会有更多新的事儿让我们觉得、哎自己挺厉害的。
我今天在咱们群里看到一个面包蟹留言说你们仨好厉害呀、啊、说我跑了练了很久跑了很多次都没有
完
赛。对，那个女孩说我没有完赛，那一瞬间我真的很被她感动。哎，我觉得首先你跑了很多次没有完赛，你还在不停的去尝试这件事情，我觉得好了不起。而且你那么多次没有完赛，你还能如此大方的发在一个群里面500人，我觉得我就更觉得他了不起。然后我就回他了一段蛮长的话，我说我特别想跟你说一个故事，就是去爬哈巴的时候，那次你们都登顶了，然后而且是我已经说服好自己，就是你 OK 你必须下车了，我已经从4900下到4700的时候，我都已经祝贺完你们登顶了，路上遇到一个看起来岁数非常大的一个姐姐，她就很无助的很丧的坐在那个雪地上发呆，她旁边站着一个向导也不说话就站在旁边，然后我就问我向导，我说她怎么了，她受伤了吗？然后我那向导就看了她一眼说哦没有，我们都认识她，她已经来了好像快10次了，他一次都没有登顶过，他50多岁了，然后今天又是因为他才到4700，他已经过了关门时间了，就是他再往上爬他也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内能回来了，所以所有的向导都在劝他再下车，所以他那个时候在接受自己又一次没能登顶需要下车的那个状态。然后我那一瞬间就觉得我还在为自己这一次没有登顶在难受什么呢，就是我在纠结什么呢，我的那点荣誉感我的那点自尊心有价值吗？我觉得他好了不起，
你在人生那么多地方都登顶了，就是你人生其他地方都登顶，你知道我觉得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他可以在不登顶的时候放过自己，其实就是因为我相信如果跑马拉松这件事他人生的唯一目标其实会击垮他的。我相信这个女孩就今天说这段话，这个女孩她一定生命中还有很多其他值得她热爱的事儿，就是这不是她人生的唯一支点，这是她一个其中想完成的事儿，所以她才能在一次次被打击到之后说没事我再来，因为有其他的力量给予她。
我与你观点不同，此刻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在很多方面他都没有登顶，他所有他想尝试的事儿他都没有做所谓的成，不管是一个关门时间的马拉松还是一个雪山的多少多少米你没有登顶，但是他这个生命个体他就是西西弗斯推大石头，他一直推他一直推，西西弗斯那山谁知道有多高，最终那石头都是要掉下来的，你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觉得他一直能干这件事儿，他的生命体验就已经被充满了，我觉得这个挺值得 respect 的。
是，我不是说不 respect， 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一次不行就崩溃了，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干了这事儿。那有的人可能会选择继续去干。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咱都是博主，假设这是你接了一活，然后如果你就没跑下来，你觉得你会心态会崩吗？
我肯定会崩啊。
真的吗？
我一定会崩。对啊，因为我特别怕火，就如果是我接，就我觉得你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如果是我是一个活，然后我前几天膝盖受伤的话，我都无法想象我到时候会是什么状态。就你别说别的了，我这次为什么能心态这么好，就我比你们俩都轻松，其实就因为我身上没有活。我是一个知识，我身上有一点点活，我这个心态都非常不稳的，
嗯，我明白，就是你那个责任不只是要对自己负责了，你身上背着很大的期待。
对，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嗯，我不是说了吗，我也拍 vlog， 但因为这个 vlog 不是要给任何人做交代的，这个 vlog 只是对我自己做交代，所以无论我最后是什么样的成绩，跑下来没跑下来，我不需要去圆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我自己的。但如果你是接了一个商单的话，你这个故事就不能是像，
就是气氛已经轰到那儿了，
气氛已经轰到那儿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肯定要崩的。
嗯嗯，如果是你呢？
我肯定崩啊。
他肯定崩，
啊，
我们俩特别像在这方面。
我以为你绝不会崩，你怎么会崩？
你既然答应了接受这个合作，你肯定心里是有一个预期的，你觉得这事儿我能干我才接的。
所以你
就是
没有想过，如果比如假设呸跑的过程里也是有可能，比如突然崴脚了，
如果突然真的发生，那没办法，那谁也改变不了，嗯，那就这么倒霉赶上了，那就只能是认了，看后边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对，怎么弥补。但是如果说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一开始答应下来了，但是我做不到，我自己能力做不到，那我肯定心态不行。但你比如说这次他跟我说是要让我半个月以后去跑全马，我肯定不接这个合作，
嗯，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超过我现在的能力范围了，所以就是对自己还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
那如果你本来觉得是能行的，结果一天前腿受伤了怎么办呀？
所以就心态就会崩 啊。不是，但这就有点像我去登雪山那次，我去登落堆峰那次，我不是当时那个脚背被冲浪板拉伤了，
嗯，
然后还缝了几针嘛。我当时还没拆线，我是带着缝的线去登的雪山。我在登山之前那几天，我也是心态很崩的。我会觉得我那个脚，就平时穿运动鞋，它有时候某个角度挤到那个伤口都会疼。我就难以想象我登雪山的时候，万一它有点什么不对，我怎么办？所以我之前也一直是带着非常焦虑的心态，
而且也是个工作。
对，那也是工作。嗯，所以我也很怕自己不行，再加上有高反等等，所以很难在这种时候保持真的无所谓的心态吧。
对，你就跟我那次攀冰你记不记得，
哦，你发烧，
我记得那个火，我那次是甲流。我什么时候才彻底把这个心放下来，就是我当我得知我真的得的是甲流的时候，我才觉得那这件事确实
与你无关，是甲流，
不太能怪我，嗯，因为前面的素材前天晚素材全都拍好了，第二天在车上的素材也拍好了，下了车我突然发现我直不起腰来了，
嗯，
就那一瞬间它来得非常快，那个心态就是那种
我都到这儿了，
我活都已经干一半了，
对，
就你这不也是吗？之前什么 KV 板都拍了，你说这活我干不干呀？你都没法跟客户说，你知道吗？我记得当时我跟客户说，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我肯定攀不了。我说但是你，我现在立刻回酒店，我说我睡一天，我说明天一天的时间，我把两天的素材拍出来。客户说行，结果到了酒店，不是下午就烧到39度了吗？当时我真的就是那种，我无法形容那种心情，真的不是，不光是难受，就是觉得你这活怎么办？
嗯，但是你知道，我前一天不是发了个小红书和微博，就是跟大家说了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当时我就给自己信心，就是反正明天就是誓死一搏了吧，就是反正跑到腿的最后一秒钟能坚持，就是这种心态。我发那之前，我肯定是得跟客户说一声。我纠结了很久，我怎么跟他说，就是因为我很担心，我说了以后就让人家感觉好像是你明明不能跑，然后你临阵就是要放人家鸽子，在找借口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尴尬。结果我说了以后，客户比我想的要轻松很多，他们就是说没事啊，你参与就好，能跑到什么样就什么样。可能他们真的当时找我的时候就没有期待，就没有想过要让我跑，
给你改成欢乐跑5公里吧。
对呀，啊，对，啊，人家就可能觉得你跑到上海动物园就行了。所以其实有时候最终这个 你叫得失心或者说自尊心都是你和你自己的
是
一个自我认可的一个事儿。
嗯，但有时候不就是有点这种执念才能把很多事儿做好吗？
是的。
嗯，适度的执念还是有帮助的。
对，
行，那我们今天这故事也讲的差不多了、
嗯、最后的最后，我们虽然嘴上说着明年希望客户爸爸邀请我们在收官的大草坪上鸭脑壳乐队来演出而不要邀请我们跑步，但是我们的大脑还是很诚实的。我今天打开小红书推给我的全是给我推各种跑鞋小短裤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吧还是会跑，
对，
你有过这一次以后。
在飞夫来今天节目的最后，我和姥姥做了一个呼吁，那咱们今天这节目最后也是做这个呼吁，我们仨为了钱可以跑全马，我们就把话搁在这，只要客户吧，只要钱到位，钱到位。
此言论仅代表
侯
瑶，
侯瑶自己说的。
哎，
我们俩有点贵，我们俩说过那价码是不可能有客户出的，就是
啊，那这样没关系，客户吧，我比他们俩便宜2000块钱。我比他们俩永远报价便宜2000块钱，
因为我们俩问说给你多少钱跑一圈吧，我们俩说了一个数，然后下一句就是不可能，人凭什么，客户为什么要给你钱让你跑一圈吧，
就你说什么客户邀请你去
巴黎
跑步，客户有毛病啊，请你去巴黎跑步。
那天我们俩也跟姥姥说了，姥姥说行了啊，用不着你们
还请你去纽约跑步 why 但是我们把话搁在这儿，然后我们特别适合接什么样的品牌，就比如说像
一个招商环节，
比如像 MoveFree 这种 MoveFree 我对吧，就是这种关节的，然后包括大保健、嗯、按摩，然后呢气秀、
哎、能量胶和那个鸡什么片来着，清清片
你连人家名字都叫
我那
酸清片，
酸清片巨好用，那个都是小神药，
所以就是我们、哦，为了钱可以去跑更多的步，
什么鬼
不是为了钱、嗯、为了出发。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跑完以后我会想要过两天开始再多跑一点，比以前、
哎、说实话我也有，
你都已经被提到这个份儿上了，就是你证明过其实你还行了，那你要把这个状态延续下去，你能解锁更大的世界。
而且实话实说，如果每一次跑步的体验都跟昨天比赛一样的话、嗯、我会愿意跑的、嗯、就是真的是开心
的，是
的,
是的，
而且我真的推荐大家，如果你是个艺人啊，就是除非你是只喜欢一个人跑步，我非常推荐大家加入跑团，因为我觉得就是你需要有互动，需要有拍照，需要有你在队伍里不掉队的感觉，而这个对于一个很难一个人坚持去跑一个5公里的人来说，他就会很快乐的带着你跑完一个长距离，
真的有人一起跑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好的，
好吧，那就这样，希望大家也都能解锁跑步的快乐。
好的，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